这个偶像多元的时代，它会对我们的心理说什么样的话。我相信最近几天大家都在看伦敦奥运，都在数算奖牌。大家知道现在中国现在已经有多少个奖牌了？六块金牌，一块银牌，两块铜牌，我也在计算。我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报道，其实也让我们能够有深思。我看了中国奥运会的副领队，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了真心的话。他说来到伦敦奥运啊，如果奖牌少拿，要回去被老百姓骂死。他说会要骂死，如果奖牌少拿，会压力很大的。我昨天看到 NBC 的记者突然抓住个镜头特写，好几秒钟，抓住谁啊？抓住体操的领队教头，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他手中在拿着一串浮珠，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宝葫芦。他虽然其实昨天中国蛮多的体操都是马失前蹄，蛮多的已经真是人家说中国体操队失误猛如虎，消息就这么说的。但是你知道吗？他好像在禅定，好像在默念，一直拿着这个浮珠，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但是我相信他里面一定是翻江倒海，为了那个奖牌，这是我看到的。我还看到什么呢？还看到昨天美国队的花样游泳健将新手那个 Ryan， 他得到了世界的冠军。他曾经跟飞鱼很有名的飞鱼曾经有一段对话，是非常有趣的。他说飞鱼在08年的时候能够拿到八块奥运金牌，这是一个奇迹，但是他是人不是鱼，他都是努力得来的，和我们一样。这个话一点都不错。但是飞鱼，有人就在采访飞鱼了，飞鱼啊，你怕不怕他？飞鱼说我不怕人，我只怕两样东西，一样是蛇，一个就是人的高度。但是我相信瑞恩不是蛇，我也比他高。你看反唇相讥，很有趣的结果。昨天你知道这个瑞恩是得了第一，把飞鱼差一点甩得不知道哪里去了，他差一点都没有进到决赛里面。我在下一次的信息中，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关于成功和成就，如何在我们一个人的心中慢慢的成为了我们里面的偶像，成为了一个假神，成为了一个上帝的替代物。我会讲这个故事来跟大家来分享，借着乃曼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说什么呢？我要跟他讲说我们人心中崇拜的另一个偶像，那就是金钱。我会借着撒该的故事来跟大家传讲这个信息。圣经中撒该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被大家所恨恶的税吏长想要见耶稣，因为他个子长得非常的矮，大家就不让他，挤着他不让他，他索性就爬到了桑树上。耶稣结果走进耶利哥的时候，老远就看到了这个撒该，就呼唤他的名字，甚至当天晚上要住到撒该的家里，叫耶利哥城的所有的气节撒该的人都跌破眼睛。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段圣经，来看这段圣经今天要对我们讲什么样的话。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我们要从19章1节读到10节。我在讲信息的时候，你的那个圣经不要关掉，我们会借着这10节的圣经来分享今天一个重要的信息。路加福音19章，我们要从1节读到10节。翻到了，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诵读。开始，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圣经只用了几句话就把撒该的问题挑明了。你们看一节二节说，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原来撒该是一个在社会上人人都不喜欢的家伙，因为他是一个税官，一个财主。我想即使是今天，大家都不喜欢一个收税的人。如果我们的朋友中有一个国税局的，在 RS 工作的人，在 party 上，我想他绝对不会将自己的工作性质来告诉他的朋友，自讨没趣。我这个礼拜去了多伦多，今年是我们结婚30周年，来美国20周年，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大年，所以我们就去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到那里，我的阿姨那边去啊，去度假去了。我还没去的时候，我的表妹就 email 过来说，哥啊，你来的时候如果你要想买东西，千万不要到加拿大来买，你可以到水牛城去买，因为我们的加拿大是万税之国，我们的销售税是13%。你看每个人似乎就能够少拿一点税是好的。在他的邻居中真的有一个人常常会开车不远百里，他们的家到大概水牛城差不多要100多英里，常常会开到那边去买一些比较便宜的货，能够带到加拿大去。在耶稣那个时代，人们对税务官的看法与今天当然是不一样的，那已经不是一个喜欢不喜欢，而是一个恨不恨恶的事情。那个年头，罗马人一方面用严厉的税收制度来奴役殖民地的人民，使被征服的国民因为贫穷让他们一直处于懦弱的状态，但是另一方面呢，罗马人又对帮助他们收税的犹太的税官网开一面，除了规定的税收之外，多余的收入全归他们个人所有。所以在当时的以色列中，唯一能够过上豪华奢侈生活的，除了统治的罗马人之外，就是罗马人在当地的爪牙税吏阶层。在撒该的故事里，人们称撒该为罪人，这和我们中国人在抗战的时候称那些人日本人同谋来欺压自己同胞的人为什么有汉奸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那为什么居然有人会想要做税吏这种人人恨恶的工作呢？有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引导人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甘愿成为被社会大众所唾弃的人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金钱。据解经书上说，罗马当局给税吏的奖赏几乎是无人能够来拒绝的。在军队和武力的支持下，税吏向他的犹太同胞所征收的金额甚至会远远超过他要上交政府的数字，因此税吏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肥缺，他们是当时社会上最有钱的人。但在路加福音中，撒该还不是一个一般的普通的税吏，他是耶利哥城这个税收重镇里面的什么税吏，什么后面加个什么字啊，税吏长，是税吏官中的官，他要比众税吏更有钱，当然他也会比众税吏更遭人愤恶。但撒该为了金钱，他愿意抛弃这所一切，牺牲这一切。这时候我们可以来接着问一个问题，金钱在人心中的力量真的有这么大吗？答案是肯定的。耶稣说，能叫一个人甘心乐意像仆人一样来服侍主人的，或者说在一个人的心里能够与上帝来抢夺主人位置的是什么？就是马门，就是金钱，就是那个财力。耶稣在圣经说道的偶像崇拜大多是指人心中对钱财的贪恋和依靠。如果今天我们只是从一个道德的层面来讲说撒该，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撒该这个汉奸为了金钱出卖灵魂与人格，那与我今天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当我们看到撒该只是为了金钱财力把他们视为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里面的贪心其实与撒该离得并不太远。 多少的时候我们还与沙该很相像。我写讲章的时候，我在 Google 上打进了贪心两个字，结果就出来许多贪心的故事。我讲两个大家就知道可能与我们很相像。他说有一个流浪汉，有一天他社区里突然看到了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已经是第二天了。这个启示呢，是一个有钱的老太，当地非常有名的老太，失落了一只狗，就像我们常常会有猫有狗贴在外面寻猫寻狗一样。问题是它里面的奖赏特别大，昨天贴出来的是如果谁找到他的狗1000块美金，但是这个乞丐走到这里的时候看到的是第二天是2000块，他吓一跳，他手中牵着的就是那个老太的狗。哎，他在想一个问题，我马上去给他拿2000块吗？不，既然过了一天能够多加1000的话，那么我能不能再等一天呢？于是等到第三天的时候，第三章的启示又出来了，变成了多少？3000了。他说既然那个三天了，能不能再等一天呢？结果等到4000，哇，4000块了，他准备要把这个狗牵去给老太了，结果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狗死了。因为他给狗吃的是讨来的饭食，那个狗每一天吃老太的是最好的东西，狗也不适应他的那个膝盖的窝里面的，膝盖窝里面的。这是一个狗和膝盖的故事，这可能是一个遇到的故事。但是我看到的最新的新闻是在佛罗里达州的 Temple， 两个专业人士，一个是搞经济的啊，一个是搞做律师的。这两个专业律师怎么会被人骗的呢？骗的人就是两个乡巴佬，就是真是乡下人。他说他们在挖土的时候挖出来一个罐子，罐子里面是一坛的金子元宝，还有一张民国的遗书，民国年份的遗书，照片拍在报纸上。 OK， 我看到了。于是怎么办？他说我们也不懂，也不知道到银行里怎么去兑换，能不能帮助我们？于是他们就约了地方，好，到了卖黄金的那边，当场就切割一个元宝，切了一小块，卖了127元。这一摊东西能不能有几万块能够买？要现金。结果专业人士就上当了，当他几万块拿给他的时候，再去医院，所有的都是假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受骗者和行骗者其实心里面都是一样的，他们里面都有一个偶像，那就是金钱。圣经说金钱在许多的时候会在人的心里扮演假神的角色，会让人迷糊。当金钱成为上帝的时候，它一样会在人的心中产生三种的情况。第一种是舍命的爱，第二种是完全的信靠，第三种是绝对的胜负。这和人拜真神的时候的情况是相似的。比如舍命的爱，沙该为了钱财，他可以牺牲其他的一切，哪怕是被所有的人都恨恶。这和保罗因为爱上帝超过世上的一切，在程度上其实是一样的。再比如完全的信靠，人会因为富有而感到未来就有了保障，人生就有了依靠。常常我们的安全感是因为跟银行里面的数字背后的零是有关系的。这和神的儿女把上帝称为磐石、山寨和避难所又是一样的。再比如绝对的胜负，人在金钱的驱使下会做出各样的极端的行为，人们会把他们称为是金钱的奴隶。这和大卫说自己是上帝的奴仆，大卫说的清楚的非常，他说我是当上帝的仆人，我是婢女的儿子，是那个丫头的儿子，如果连丫头都不值，是丫头的儿子。所以一个人要从人为财死的马门的奴隶，转变成为一个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的上帝的奴仆，背后的征战一定是你死我活的。所以人家说啊，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在上面外面打，而是在我们心里在打的。所以耶稣在讲到我们人和神以及我们和马门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想大家都也明白。在马太福音6章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 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当时的意思就是财力。这里面耶稣用了同样一个动词，那就是侍奉，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奴隶、隶属、臣服，就是人对君王的完全的顺服。所以在撒该的故事原来并没有那么简单，圣灵借着这个故事今天仍然在对我们说话，在提醒我们，如果你觉得自己实在是为了钱财而活着的，那么你就是钱财这个假神的奴隶。但是如果你今天上帝在你心中成为一个中心的话，那么钱财这个假神就要在你的心里降下他的级别，他不能再继续坐在你的生命的宝座上。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生命的安全感是维系在上帝的身上的话，那么钱财这个假神就不能再继续借着忧愁、焦虑和贪欲来折磨你、来控制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今天我们和撒该一样，当耶稣向着他走来的时候，撒该必须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抉择。他若不选择耶稣，若不选择上帝，那么他就继续去做钱财的奴隶。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一段圣经，是十九章的三节，我们一起再来读到七节。撒该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去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要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在这几段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神的救恩、神的国度是主动的临到了撒该。这就和我们一样，当神的救恩、神的国度主动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是被动的对上帝的救恩、上帝的国度做出各自的回应。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事实，在撒该还没有看到耶稣之前，耶稣是不是早就认识他了？大家是不是没有人介绍给耶稣他叫撒该啊？但是耶稣就叫他的名字，而且告诉他，我今天就必住到你的家里。耶稣不仅知道这个爬在桑树上的人叫什么名字，耶稣也知道撒该是一个社会上人人恨恶的税吏。这就像当年耶稣在撒玛利亚的村庄，在雅各井旁等候撒玛利亚妇人来到，不用妇人开口，耶稣就已经知道他曾经有五个丈夫，他甚至还在寻找下一个丈夫，在寻找下一个依靠。于是耶稣就将自己的生命，那喝了不再渴的活水赐给了他。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第一个话就是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所以当耶稣向着撒该走去的时候，他在鼓励撒该做出一个生命中的真实的最终的抉择。就好像今天圣灵在你的心中做工，耶稣复活的耶稣向你走来的时候一样，让你鼓励你在你的心里做出一个最终的抉择。我耶稣要住到你的家中，你愿意将现在坐在宝座上的那个马门赶下来吗？多少的时候我们口称耶稣为主，但我们只是热情的、礼貌的把耶稣当作来到我们家小住的 vacation 的一个客人而已。如果耶稣是一个客人，我们会非常的安全，我们不用把自己房间的房门的钥匙交给耶稣，我们甚至可以跟法利赛人西门完全一样，我们不怕花点钱让耶稣或者他的门徒来到家里吃一点喝一点，我们怕就怕有一天耶稣在我们家反客为主，夺去了我们的自由，挤压了我们生存的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许多慕道的朋友迟迟不愿信主的最根本的原因。同样，这也就是许多人信了主的人迟迟不敢依靠主、跟随主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接着来看撒该是如何在耶稣和马门之间做出抉择的。撒该 愿意跟随耶稣，不然他不会在别人不愿意让位的情况下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爬上双树去见耶稣。在一个传统的文化中，人们不像现在非常的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今天你在公众的场合只要不妨碍人，再大胆再奇怪的举动都只是让人莞尔一笑。这次我们到多伦多去，结果他们陪我们到多伦多北面大概100多英里的一个叫三万岛，有3万个岛连起来的地方，撑着游船非常美丽的景色。我们的游船上面大概要坐几百个人，一个大的游船。结果呢，我们就看突然有一个小艇向我们飞速的驶过来，在驶近的时候，船舱里走出来一个人，一个男人，屁股对着我们，就把裤子拉下来叫大家看他的屁股，他没妨碍你啊，所以所有的人就哈哈大笑，就 OK 了，就过去了。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是非常注重荣誉和尊严的，一个成年的男子居然爬树，那已经会被人嘲笑了，然后这个爬树的竟然是为人不耻的罪人撒该，更是会叫人贻笑大方。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公众人物行为如此的不检点，撒该他到底今天要做什么？路加说，撒该他不顾脸面，只为了一个想见耶稣。路加没有仔细的描述撒该在爬树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撒该的生命因着耶稣的来到被彻底的搅动翻转了。撒该当然很清楚，今天若要跟随耶稣，他这一辈子对金钱的贪恋或者对金钱的迷恋是一个大的问题，是一个大的麻烦。耶稣走来了，我怎么来面对金钱？如果他对临到的弥赛亚的救恩做出了一个清清楚楚的选择，他做出了把金钱从他生命的宝座上赶了下去，让耶稣坐到了上面。我们来看第八节，撒该对站着从桑树上爬下来对耶稣说，主啊，你看称耶稣什么？不是夫子，称他什么？主啊，我的主，我的主人，你在我生命中有权柄，我要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撒该他是当着众人的面对耶稣做出了2个承诺。第一个承诺是他将要将一半的收入捐给穷人，这个捐献的数目大大超过了摩西律法所规定的1/10。第二个承诺是要用4倍的代价来归还给受害的人。摩西律法明明的规定，敲诈人的除了归还原来的数目之外，再要加1/5。撒该的偿还大大过于律法的定规，撒该对耶稣说，我若怎么样我就还怎么样。原文里他用的是现代时态，表明撒该现在就愿意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我们从撒该的承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面对上帝的救恩，撒该的回答不再是满足律法的最低要求。如果今天撒该只活在律法下，那么他心里的问题是说，我必须拿出多少。但今天他对耶稣的承诺是，对上帝的恩典的回应是，我能够拿出多少。为什么在撒该的身上会发生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呢？答案只有一个，原来金钱是撒该的救主，而如今耶稣的地位取代了金钱。不难想象，从此以后金钱在撒该的心里会回到他原来该处的位置上，金钱在撒该的手中会成为只做好事服务别人的工具。现在撒该的依靠、保障和安全感都集中到了耶稣的身上，显然上帝的恩典使撒该对金钱的态度全然的改变了。所以圣经上说，他接待耶稣是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不是忧忧愁愁的跟耶稣拜拜。看到吗？那个有钱的少年人，他对耶稣的接待是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这里是欢欢喜喜的接待。今天借着撒该的故事，我们可以继续来思考关于金钱偶像的关系。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可以发现， 耶稣对人的在金钱上的警告远远超过了在性方面的警告。但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是有罪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假设，金钱也很容易成为我的问题，就和撒该一样。因为我们对金钱的贪心可以隐藏得很深，所以没有人能自信地说金钱这不是我的问题。我们人的贪心其实是常常是隐而未现的，甚至连自己都感觉不到的。最近我看了报道，这篇报道的题目是美国的经济不好，房子却越住越大。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在过去的10年里面，使用空间超过300平方尺的新建的房屋增加了1/3。在这10年里面，他说在1973年平均美国的房子的住房面积是1525平方尺，到了2011年已经增加到了2480平方尺。当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自己隐藏的贪心。我买了这个房子，房子是2400尺，我就跟我家族的两位牧者的同工说，我买了一个房子，房子不大，院子不小，到我家的时候就知道院子很大的。我家族的同工就来跟我讲说，张牧师啊，你这么大的房子还说小啊？我笑着回答他们说，我们这里都是大房子，我的房子还说小的呢。我就这么回答他了。但是我看了这篇报道的时候，我就开始思想一个问题了。原来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区，也属于特定的阶层。你总会发现四周还有许多的人比你富有。我们一般不会比生活水准比我们差、住的条件比我们差的社区去比。我们总是在对自己说，我们生活还不怎么样。不论你今天的生活已经到了怎样富庶的地步，你都会觉得这是必要的，是最起码的生活水平。所以当耶稣向我们走来的时候，对我们说，今天我必住到你家里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深处的征战将会是激烈的。就像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那一天，圣经说耶路撒冷何城的人都不安啊。我们以为庆祝圣诞都是非常快乐的， No， 耶稣来的那一天，全城的耶路撒冷的人心里都不安啊。我也想到在利百加的腹中那两个相争的孩子，利百加为此来求问上帝，为什么我的两个孩子在我的腹中那么不太平。上帝告诉他说，那不是两个孩子，是两个国在你里面相争。今天是一样的，也有两个国在我们里面相争。即使我们已经信了主，这样的征战常常还在继续。谁是我的主？谁是我的王？是耶稣还是那个马门？圣经上记载着一件事，兄弟俩为了家产分配不均，想找耶稣来做断事的官，结果他们被耶稣当头棒喝，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耶稣的这句话是在说，今天的世界是用家道，就是你家中拥有多少的财产，来定义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身价的。但是这在神的国里是完全不一样的，神不是这么看人的。在世界的眼里，人的价值就是建筑在他的财产上，当一个人一旦失去了财产，那么他也就失去了生命和他的自我。我们可以看到每年在世界富翁的排名上，上上下下非常非常的热闹。你也会看到现在亚洲的富翁越来越超过，可能是要超过美洲的富翁了啊！中国的亿万富翁是越来越多了。世界上一直是这样在提醒我们，这是他的游戏规则。为什么今天各国的旅游业都看好中国人呢？因为中国人的购买力非常的强，他们来到美国人均消费水平是6000美金，只要一次就是6000。有奶便是娘，这是世界的游戏规则。当然当一个人把金钱当作假神时，彼此的行为模式可能是天差地别的。有人会花钱如流水，眼睛都不眨； 有人是为爱财如命，舍不得花一分钱。我看到了这样一个个案，在教会中有一对夫妻因为财务的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甚至要离婚，于是他们就寻找牧师的帮助。妻子去抱怨，在牧师的面前抱怨丈夫是个吝啬鬼，一分钱看得比他自己的头还大。牧师就找了丈夫来谈，丈夫反过来抱怨妻子乱花钱，爱漂亮，总是花那么多的钱在衣着打扮上，而且永远不知道满足。这样的事情似乎我们周边好像也会发生。于是牧师就告诉做丈夫的，在你们两个夫妻的心里，夫妻两个心里其实都是把金钱当做了你们的上帝。你做丈夫的有没有想过自己呢？你舍不得花一分钱，过度的节约，苛刻自己，你背后担心和焦虑是不是想积累更多的钱，成为你将来的保障呢？这同样是金钱崇拜，你和你的妻子是一样的。这位牧师很幸运，这位弟兄不但没有生气，因着圣灵的感动，非常的感谢牧师对他里面的提醒。他说他从来没有这样去思想过，金钱对自己的诱惑的力量竟然有这样的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忧虑吗？我们在担心吗？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偶像中，金钱一摊在我们的内心成为上帝的替代品的时候，那么它是最厉害的一个假神。它会抓住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睁眼瞎，既看不清别人，也看不清自己。我们继续来讲撒该的故事。当撒该对耶稣讲了他的两个承诺之后，耶稣对众耶利哥人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救恩来到了撒该的家，不是指耶稣的肉身今晚住在了撒该的家里，而是指撒该的心中从此换了主人，从原来信靠顺服金钱改变成为信靠顺服上帝。我们现在要来进一步思想撒该得到这个救恩的背后的奥秘，来讲一讲耶稣他的贫穷和富有。原来我们今天跟耶稣的贫穷和富有是有关系的。保罗在讲到金钱热捐的时候曾经讲了这样的话，如果圣经在你的手上，你可以翻到格林多后书八章九节，我们来看一看撒该背后改变的一个奥秘。格林多后书八章九节，我们来看一看保罗是怎么来看金钱的，是怎么来看上帝的富有和贫穷的。翻到了，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读。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兑换，撒该心中有一个兑换，耶稣坐在他的前面。保罗这里是说，耶稣乃是神，却为了人，耶稣原本是无限富有的，如果耶稣抓住他的富有，那么我们就会死在永远的贫穷中，但耶稣为了我们却选择了贫穷，使我们可以因着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耶稣很穷，穷到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保罗在这里不仅是在讲说耶稣的救赎，保罗也在给教会，给所有上帝的儿女在讲说一个属灵的论理，在劝勉教会和信徒不要过贪爱钱财，而要更加的慷慨。保罗的意思是说，耶稣放弃了他天上所有的财富，为的是让你成为他的珍宝。所以一个人只有当他真的明白耶稣是为了他而死的，那么他也会将耶稣看为是自己的珍宝。总而言之，一个人当他越理解福音，金钱就越不能在他的身上掌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好好的思想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的恩典，这是一个事实。 直到你我改变成为一个不再为金钱忧虑，不再妒忌别人富有的人。如果你这样去想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有一天你会这样。一个人要想解决对金钱的贪恋，唯有要将他的目光转向福音中基督的慷慨。一个人要打破金钱对他的咒诅，唯有加深对基督救恩的认识。有人说，人心中的偶像是很难被清除的，偶像是不能被清除的，偶像只能被取代。背后有真理的话，我想到蛮多的小孩子，我太太的外孙女，她现在已经做妈了，她的外孙女和她现在的女儿也是一样，他们小时候就是有一个毯子，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咬一个毯子的脚。有人小孩子是一个某一个玩具，睡觉的时候如果他不拿着这个玩具没有办法睡觉，而且很多的时候要含在这个嘴里。一条毯子啊，从小到大了已经发臭了，不知道洗了多少遍了，但是他还是要皱皱的毯子，而且闭着眼睛都可以摸到哪个脚是真的哪个脚是假的。我就知道很多人是这样的，对不对？孩子，你的孩子是这样的，我把它称作是奶瘾。奶瘾怎么取掉？你如果今天晚上不把他这个毯子给他含在嘴里，就要了他的命，他不要睡觉了。只有等他有一天他大了，他换了东西了，他才能换东西。那么同样，谁能取代我们心中所喜爱的马门呢？只有那一位，就是那一位曾经富有却为了我们成为贫穷，因而因着他的贫穷又使我们成为真正永远富有的那一位耶稣基督。这就是撒该的故事今天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真实。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的圣灵光照，谢谢你将白纸黑字借着今天的经文再一次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处在一个偶像多元的时代里面，多少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离偶像很远了，我们已经不活在摩西的时代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有太多的东西成为我们里面的偶像。求主帮助我们，当耶稣在复活的圣灵中你走进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像撒该一样做出一个选择，是欢欢喜喜的迎接你，把那荣耀的宝座归在你的身上。求主你恩待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让我们里面也跟撒该一样做一个翻转的工作，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中，充满偶像的世界中，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来回报你的恩典。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